今天的信息是经文是最多的，一共有43节，是出自诗篇，最近呢，就是因为我们周围中所发生很亲近的人发生了一些的苦难，就是疾病，所以呢，我的信息就是从马太福音就转到以苦难为这个中心。记得前一阵子我开头就是我们借着哥林多的后书说，我们这位神是允许苦难的神，神也在神的控制当中，神是全能的上帝，他是有全爱的神，所以苦难是他所允许的，可是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无法完全明白。然后呢，接着呢，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在快乐的日子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活，所以呢，我就是借着传道书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旅程，是一个充满冒险的旅程，有高有低，有快乐的时候，有哀伤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是一个旅程。然后呢，我们又想到我们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这位创造万物的神呢，把生命给你给我是当作最好的礼物，我们要好好的接受，好好的享受。然后呢，我们上次讲到生命是个学校，我们在人生这个旅程中，这个礼物中，我们要有所学习，我们要活到老，要学到老，要好好的学习，珍惜我们的生命。那今天呢，我就要借着这个诗篇107篇，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苦难中呢，要学习赞美。我们在快乐的时候，赞美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很多人在快乐中也忘了赞美，他好的时候呢，都忘了想到神。可是呢，神有的时候借着苦难呢，让我们在苦难中，让我们在夜间中仍然能够歌唱。借着这首的诗篇呢，我们来看看在苦难中怎么来赞美。根据不论是世俗的或者是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呢，他们通常的研究的一个结果，为自己拥有的一切而常常感恩的人呢，他们的睡眠的品质会比较好，他们的身体会比较健康，他们的心情会比较愉快。这个世俗的心理学家都如此的认同，就是我们能懂得感恩、懂得赞美的人，远比其他的人有更大的优势。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论是顺境中、逆境中，我们要学习来赞美。我引用的诗篇107篇呢，是我们知道诗篇一共有150篇，被分成了5大卷。那不是说150除以5就等于30篇是一卷，不是。他们有不同的各种原因的分法，可是107篇是第5卷的第一篇，它的主题就是颂赞神的美善。那107篇的作者不知道是谁，没有注明，可是很多学者根据它的内容呢，推测它很可能是犹太人国家被灭亡之后，被掳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做奴隶，做了70年之后，古列王允许他们再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的人写的这一篇。你可以想象，一个国破家亡的人被掳到他乡去，过了70年，70年大概是2代的人哦。过了70年后，回到了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的心境是怎么样？你现在都看看乌克兰的战争， 家谱，整个城市都被毁掉。可以想象，这些人如果今天还有战俘的话，苏俄的人把他们掳到苏联去，已经小孩子都被掳去了，掳去70年，然后再把他放回家，什么都没有了，他心中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若设身处地的来想这个诗人的状况，他所受到的痛苦远超过你我所经历的。70年的被掳，国破家亡，即使他回到国家的时候还不是他的国家，因为还是外邦人在控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写了这首诗篇。在这个诗篇中呢，我在程序单上有用那个 bold underline 呢，他反复了用四句话，就有两句话重复了四次来强调，就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呢哀求耶和华，就神呢就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或领出他们来，神就从他们的苦难中把他们带领出来。苦难还是在，可是神从他们的祸患苦难中把他们安全的领出来。苦难还是在的，可是他们经过了苦难。然后呢，诗人说，但愿这些人苦头都吃尽了种种的情况之下呢，但愿这些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呢，都要称赞他，都要赞美他。苦难已经经过了，要赞美他。所以今天呢，我就是用四个方面来看看我们在苦难中怎么来赞美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赞美神的美善，他的良善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107篇的第一节，就是说因为什么，他本为善。神的良善英文是神的 goodness， 神的好呢是他的属性。神是一位好的神，神不是你我想象中哦，神就是一种很严厉仇恨的神。神所惩罚我们的动机就是出于他的良善，他是一位好神。真正的快乐呢，是我们知道并且体会到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不是在我们的思想上，而是在我们生活中体验到神借着很多的事情来流露出他的良善。然后呢，神是慈爱的，他的慈爱什么是永远长存的慈爱，神的慈爱是永不改变的。因着他的良善，因着他的慈爱呢，是我们赞美他的原因。然后他接着很快的说，赞美神的人呢，或者是对象是谁呢？这个是针对谁来说的呢？就是针对一群被神救赎的人，就是神从仇敌、从魔鬼、从邪恶的势力中拯救出来的一群人。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是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将我们从罪恶中、从死亡中、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中救赎出来的人，我们是被神所救赎的一群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道德标准、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技能脱离了罪恶，没有人可以这么做。必须这位无罪的神为你我而死，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出来。所以呢，赞美神的美善的对象是一群被赎的人，就是今天在你我当中我们被神所救赎的人。那不只是这样子，是被招出来的人。 在新约中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神从这个世界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是在世界，可是我们又不属世界，我们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人。这边告诉我们是说，从各地，从中国、台湾、印度、美国什么地方，从各地，从东西南北，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被神所召聚来的人。我们不是主动愿意的，而是神呼召了你跟呼召了我。神首先救赎了你，救赎了我，神要把你我从世界中呼召出来，呼召出来单单属于他，呼召出来。所以可见呢，赞美神的美善的对象是专门属于那群被拯救的人，被呼召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被拯救，没有呼召，我们是不会也不可能赞美神的美善。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呢，我们如果心中没有一个良善的心、诚实的心呢，我们到个地步，我们不会说实话。太多的例子啊，很多政治敏感的人物不会，不是说他不懂得我应该说实话，他就是不会，他心中没有一个说实话的能力，他想说说不出来。我们要赞美神的美善呢，如果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被神拯救的经历，没有真正被神呼召的话，你知识懂得很多，哎，我要赞美赞美赞美，可是一到口你言不由心，你说不出来。这个是很奥秘的一件事情。多少在神学院中圣经懂得比你我还多的人，他不相信神，他只是当做一个知识来学问，当做来学习，他就不会，他不能incapable 去赞美神。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赞美神的良善呢、美善是我们给神面子啊、哦。神啊，我看得起你，我来赞美你，我给你面子。神不要你我给他面子。我们能够，我们会赞美神，是因为我们有被拯救的经历，我们有被呼召的经历，否则你想都想不出来，你想做都做不出来。这个是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神不需要你我给他面子来赞美他，哦，神我给你面子，礼拜天来敬拜你，我看得起你啊、哦，我看不起你，我去打高尔夫球去玩了。神不需要你我给他面子，也不需要你我看得起他。赞美神的良善是神给一群被赎的人、被呼召的人特别的一个恩典，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那赞美神的美善呢，会有这种景况。这里呢，说出四种人的景况。这个四呢，就好像前面所说的，从东西南北，在圣经中四就代表这个世界，春夏秋冬、东西南北。那你我呢，很可能在我们的一生中会经历这四种的状况底下。这四种的状况呢，都是负面的哈，没有是好的哈，所以是在苦难中，我们要学习来赞美神。首先呢，当我们失去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在这里呢，诗人用什么？旷野荒地漂流，又饥又渴，心里发昏，或者是心灵疲乏呢，来描述一个奔波流离、失去方向的人，在旷野中不知道何去何从的人。在你我的生命中，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失去 人生的方向。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活着？我到底有什么目标？我当我们人生失去方向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一个失去方向的人呢，他很可能很风光，他失去方向。前一阵子很多的有名的、有才华的、有钱的人，不是都是一个一个自杀啊？财富没有办法指引他方向，名誉没有办法指引他方向，他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他失去活着的目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中呢，他们这一群失去方向的人呢，在苦难中呢，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哀求耶和华，向神呼求，神你带领我走向一个方向。神就从他们的祸患中呢，就搭救了他们。怎么样呢？领他们走直路，不是弯路。这个直在这里的直呢，是正直的直，正直，走一条正直的路，不是走这个世界上那种歪歪曲曲的路，走直路。然后呢，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带领他们到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诗人就说啊，但愿呢，这些人经历到神的拯救之后呢，经历到神的慈爱之后呢，看到神在他们失去方向的时候带领他们走直路的这个神奇的事情之后呢，来称赞他。之后呢，神因为他使渴慕的人得以知足，得以知足呢？这个翻译比较有点挑战哦。知足就是说我很满意了哈、哦。事实上应该是可以得以满足，神使他满足。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呢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必得饱足。所以呢，神使那些渴慕他的人呢得以满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食。在圣经中讲的饥饿，往往是因为不是因为食物上的饥饿，是因为缺乏神的话语而饥饿。神就把神的话语当作食物，使他们得饱美物。当失去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赞美神，要来向神呼求。接着呢，是当我们失去自由的时候，在这里呢，他用黑暗、用铁链、用捆锁、用铜门、用铁栓、用死因用绑锁等等呢，就来形容一个人被捆绑的，一个失去自由的。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失去最多的自由，不是因为我们被关到监狱，而是因为我们被罪恶所捆绑。我们被罪恶所捆绑，有的时候呢，像保罗因为传福音被关到监狱里，关到黑暗的洞里等等，被锁链铐住，可是他没有失去自由。他说，我虽然被捆绑了，可是神的话语呢却没有被捆绑。可是这里所说的真正失去的自由呢，是我们被罪恶的权势所束缚。我们有多少人在现今被很多东西所捆绑？有些人比如说被香烟捆绑，被酒捆绑，被大麻捆绑，被毒品捆绑，被色情捆绑，被愤怒捆绑，被仇恨，都被这些不好的东西所捆绑。有一些是外表上看得到的， 有一些是内心看不到的。我们有的时候被我们自己的心中无由的恐惧所捆绑，我们害怕一些东西很可能是不会发生的，可是在我们想象中已经发生的，我们就被那种恐惧给捆绑住，让我们失去了自由。神要我们在他的真理底下得着自由，神希望他的儿女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最自由的一群人，我们是最自由的一群人。所以为什么当宗教逼迫受到逼迫的时候呢，从欧洲不断的就来到了美国，他们就寻求一个自由，寻求一个不被捆绑的自由。所以这一群人呢，他在这种状况之下，失去自由的状况底下呢，在苦难中就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垂听他们的呼求，就从祸患中搭救他们，就赦免了他们的罪，释放了他们的重担，因此他们得以真正的自由，得以自由。我们在这个美国的国家呢，很遗憾的哈，是自由，政治上是自由，宗教什么的自由，事实上受到了非常多物质上社交媒体的约束哈，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捆绑你的就是那些辖制你的东西，那个就是让你没有得到自由，那个东西就造成你的苦难，你在这苦难中你要呼求神，要来赞美神。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当你失去健康的时候，失去健康呢是我们很容易看得到的，人家生病失去健康，有些人被罪捆绑了不太明显，失去方向呢，有些人不流露出来也搞不清楚，也不晓得他人生已经失去方向。健康呢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就像发生在我们最近周围的人一样，失去健康。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呢，我们会惧怕，我们会对很多东西厌恶，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已经临近死亡的这个大门，我们会害怕，这个是人之常情。因为面对这个死亡未知的事情呢，我们不能从头再来，没有人可以过了这道门再回来，所以我们无法知道预测。面对死亡是人最惧怕的事情，说是容易，可是当我们自己碰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准备，无法准备。可是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来呼求这位神，他或许医治，他或许不医治，可是神一定垂听，神一定垂听，他会让我们在这个祸患的惧怕的当中呢，不肯定的当中呢，来搭救我。这边说神发命医治他们，这个发命呢，事实上是说神就发出他的话语来医治他们，神用他大能的话来医治他，神发出他自己的话语来医治他。愿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曾经就用话，他的一句话就使人得着了医治，甚至外邦人所谓的罗马的百夫长呢都知道。所以有一次当那个百夫长的这个佣人呢生病的时候要去求耶稣来医治呢，耶稣说那我就去你家，那百夫长说哎呀你到我们家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所以呢，神要用他自己的话语 来医治。因此呢，当我们面临健康遇到挑战的时候呢，失去健康的时候呢，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接着呢，就是当我们失去盼望的时候，当我们失去希望的时候，这个诗人呢，在这里用一个在海上行的这件事情。前阵子，这是真的故事，前阵子有一艘渔船在大西洋的地方出了问题，他们就被漂流到了一个岛上，漂流到岛上，这个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结果岛上呢，我都还不晓得，现在科技这么厉害哈，drone就飞来飞去，哪里有个岛是没有人的哦？我跟师母开玩笑说，哎呀，他应该告诉我哈，我开艘船过去，没有人的岛，真的是很喜欢。就他在岛上就是什么用那个棕树叶嘛，在海滩上用一个 help， 结果美国那个 Coast Guard 就看到了，就 help 就去搭救他。这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你们回去 Google 看一下，我就几天就被拯救了。那在这里呢，诗人用什么航海的人，在这个海上呢，在海中的波浪当中呢，狂风暴雨中呢，他失去了希望，没救了。这个海把我的船吞了，把我们这一整个船的人命都吞了，失去了希望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呢，当我们失去方向的时候，当我们失去自由的时候，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呢，最终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希望。我们认为我找不到方向了，我没有办法从最终得着释放，我在最终没办法挣脱，这个忧愁把我捆绑，然后呢，我的健康每况愈下，我就什么，我是失去了希望，失去了希望。这个大概是在这四种状况中最困难的一个状况，因为当你我失去希望的时候，我们所有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要有盼望？我们如果盼望那个可以看得见的话，那个不是盼望。我们要盼望那个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才是盼望。所以呢，这个诗人在这里详细的经文我就不仔细分析了，就是大致上用这四个景况，是我们一生中迟早会遇到的。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彷徨，尤其年纪越来越大的，失去了方向，我到底还要做什么，要不躺平呢，或者是怎么样啊？方向有的时候我们被不好的习惯捆绑了，我无法自由，我无法自由。有的时候呢，身体失去健康，希望呢，我们不要到达一个地步呢，我们失去了希望。如果我们在那种状况中呢，我们要呼求这位神，他会垂听，他会使这些狂风止息，会使波浪平静，他会把我们安全的再一次的带到海口的当中，他会带领我们到他的避风港的当中。那最后呢，在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就会要想想我们赞美神呢有一些的原则，就是说神在 他创造万物是有规则的，他使万物在运作中也按照的规则，否则地球月亮就撞来撞去，都有规则的。可是在这个规则中呢，我们要了解，首先神会管教那些悖逆的人，神会使江河变为旷野，就比好的变成旷野，使水泉变为干旱之地，使那个肥沃的土地变成碱地呢，无法耕种，都是因为其中居民的罪恶。所以那些悖逆神的人呢，神必定会管教，这个是神美善的原则，神不会看着那些悖逆的人越来越悖逆，神必然会恰当的时候会管教。然后呢，神会恢复那些谦卑的人。在这里呢，前面说使江河变为旷野，在这里他把它颠倒过来，使旷野变成了水潭，使旱地呢变成了水泉。同样一位神是会使江河变为旷野的，也会使旷野变为江河。就是说，当我们被管教之后呢，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神会使你我恢复。神不只是如此，神会喂饱那些饥饿的人，神使饥饿的人有地方可以居住，可以建造可以居住的城邑。神接着要祝福他们的手上的工作，要种田地、栽葡萄园，可以享受田中所出的土产。神不只是如此，神会增加他们的数目，神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连他们的牲畜都不会减少。就神管教悖逆的人，可是神赐福给那些谦卑的人。接着呢，神会使骄傲的人降为低，减少他们的数目。神会使骄傲的人蒙羞被辱。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被羞辱不是因为，主要很多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太膨胀了，结果呢被打脸蒙羞辱。然后呢，神会恢复正直的人，在心中正直的人，神会拯救那些穷乏的人，因为心里内心穷乏的人呢，神会来拯救他，把他安置在高处，会脱离苦难。神会使正直人充满内心的喜乐，因为说正直的人一看见呢就欢喜。神使我们的喜乐呢是苦难夺不走的，神使我们的喜乐是苦难夺不走的，神会塞住那些恶人的嘴。所以神在恢复正直的人的时候呢，会如此的去做。然后呢，神会指教那些有智慧的人，神会教导他们，神会让他们能够思想神的慈爱。所以他在107篇的最后一节，他说：“我说了老半天，你们大概读了都读了，可是有人有智慧的吗？有仔细去了解的吗？”他说：“凡是有智慧的人呢，要在这一些的事上要小心留意，也要思想，要思念耶和华的慈爱。”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在人生中，不论是我们的苦难，别人的苦难呢，我们在苦难中要学习来赞美神，因为神是允许苦难的神。苦难也许是我们自己惹来的，也许我们是无妄之灾。今天我看的新闻，有一个家庭好好的在家里有一个 party， 结果有人就把车子这样碰就撞进去， 两个小孩子撞死，十二个人撞伤。那这两个小孩子无缘无故，人家参加人家 party 就被人撞来，到底他的苦难是他自找的呢，还是别人造成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你每天打开新闻都会看到，无缘无故，我无缘无故在家里呢，飞弹就打到我家里的，到底是谁造成的呢？所以呢，我们智慧的人要来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如果我们愿意停下来好好的思考的话，我们一定会找到理由来感恩跟赞美。我刚刚在唱诗的时候在那边想，就是也不知道 daydream， 就想到在台湾的时候，我在想在台湾的时候就是说在大学的时候的生活就这样子。可是想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遇到一些的，就是说自找的困难呢，然后来美国留学的话我可能找不到神，神可能还在寻找我。然后呢，我就是在回想。所以当我们如果愿意静下来想想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思考的时候，你可能一生中做了很多可能不是有意的决定，就导致你今天有机会被神拯救了。神有他的主权，你我有我们的责任。所以这诗人说，但愿这些人做这些，希望你做这些，希望呢要因为耶和华的慈爱和他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那我们要思想，那我们如果要表达一个感恩呢，可是我们却没有表达出来。好，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谈恋爱说爱在心里口难开，那时候很流行的这句话。如果我们说我们感谢神赞美神，我就放在心里无法不用表达出来的话，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已经有一个礼物，送人一个礼物已经就包装的漂漂亮亮的，你没有送出去一样。你要送一个人礼物，你都包装的好好的，爱在心里不送出去不是一样吗？所以当我们对神的表达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在我们人生中充满了种种的挑战，种种的有快乐的时间，有哀伤的时间，可是赞美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赞美神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希望借着这一首诗篇呢，没有作者的诗篇，我们不确定他个人的经历是什么，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以色列民族的经历是什么。我们想一想，今天前几天就是伊朗以色列打来打去，有没有？你看新闻的话，我们想想到以色列这个民族是非常的好，以世俗的角度非常的不讲理，你来我就飞过去，你打我意思意思，我打你更惨，就是这个情况。可是你想想看，他们这个整个民族从亡国漂流回来，1948年好不容易在仇敌的眼中呢成立一个国家，种种的状况中呢，他们所经历的是你我所不能经历的。那我们如果同样的角度来看这篇的作者呢，我们可以想到他一生中一定在方向上，人生的方向中迷茫过，他在肉体的自由上被局限，被罪恶所捆绑，他可能因为 在为奴的时候被人家鞭打等等，长途跋涉，他健康的状况越来越糟。他回到家乡，看到了满目疮痍，年纪老，又没有政府保护他，失去了希望的情况。在这种状况之中，他来赞美神。难怪这个民族是人类历史中可以说是唯一亡国超过千年能够再复国的一个国家，唯一被掳语言消失语言又能够重立的国家。想想想想，因为什么？还是有一群的人在中间，他们历经民族、国家、个人的苦难中呢，他们仍然能够赞美神。我相信这个是他们一生中的转捩点。苦难不能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在苦难中要学习发出赞美。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彼此来鼓励、来劝勉。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你是良善的神，你是慈爱的神，因为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永不改变。你本来就是良善的，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因此叫我们在末后这个日子，在这个世局变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仇恨的状况中呢，我们仍然有盼望。在我们的苦难中，我们不只是来寻找到你，我们也寻找到彼此。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来学习、来赞美你这位良善的神。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祷告中也为我们当中无论是心灵、肉体需要被医治的，求神你来医治，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你所发出的命令、发出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得着医治，让我们得着自由，让我们人生有方向，让我们对永恒有那活泼永不改变的盼望。求主你来帮助，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跟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